弟兄姐妹，午安。我们人数不多，等一下开始聚会，可不可以请后面的人尽量往前面坐？请后面的人尽量往前面，好吗？等一下陈牧师讲到也比较不会像好像像墙壁在讲一样啊。好，我们奉主名开始今天下午的聚会，请各位安静。翻开诗本第520首、每次我领会我喜欢用这一首做第一首、因为这首说释放我的灵，真的如果我们不带着一颗被神释放的灵，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所以就希望用这首诗歌真的将我们的灵打开，将我们的灵释放，我们有一个很自由的灵来到神面前。请各位一起起立，我们来唱520首。是的，我们求你释放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赞美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缠绕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用清新的心来侍奉你。主啊，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看到你自己的真实。主啊，我们在这边侍奉你的时候，主啊，真的就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如果可能的话，请我们继续站立，我们就翻到前面一页，519，519，我们连续唱三遍。来，我要称颂我主。我要称颂我主，我心刚满了感谢。我要称颂我主，我手想抓举起，我口向他赞美，我心充满了感谢。 颂我主，第二遍，我要唱颂我主，我要唱颂我主，我心充满了感谢，我要唱颂我主，我手向他举起，我口向他赞美，我心充满了感谢，我要称颂我主。第三遍，我要称颂我主，我要称颂我主，我心充满了感谢。我手向他举起，我手向他赞美，我心充满了感谢，我要称颂我主。主啊，真的我们要称颂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名为大，你本受大赞美。你就是那位充满慈爱、充满怜悯，不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不照我们的罪过报应我们的那位神。主啊，你自己说，父亲怎样连续儿女，你就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主啊，我们向你感谢，向你赞美，求你自己常常让我们存一颗敬畏的心，好叫你的慈爱，好叫你的怜悯不离开我们。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愿你在天上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原本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各位请坐，继续我们用诗歌第67首，我们来思想神所为我们摆上的，神所为我们所付出的。这首诗歌有四节，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请继续谈，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到第四节，我们再一起来。来，
看我主流出宝血，甘愿为我舍身，忍受痛苦，经历艰辛，就。在十架，在十架，我已见主恩光，我心中罪孽重担皆脱落。在我主十架，我因信也明亮，如今我心常欢喜快乐。第二节，我主受苦在十字架，为我所犯罪流泪，何等慈悲无量恩典，主爱广大无边。在十架，在十架，我已见主恩光，我心中罪孽重担皆脱落。在我主十架，我因信也明了，如今我心常欢喜快乐。
第三节说，正当基督造物的主为人罪过身亡，辉煌红日也被隐藏，天地黑暗无光。在十架，在十架，我一见主恩光，我心中罪孽重担皆脱落。在我主十架，我因信也明亮，如今我心常存欢喜快乐。第四节，来，
我虽 就阻挡。在十家，在十家，我已见主恩光，我心中重担重担解脱了。在我主十家，我因心眼明亮，如今我心常欢喜快乐。
主啊，真的，当我们每逢思想到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流出的，我们只有感叹，我们只有感恩。主，我们感叹居然有这样一位造物主愿意为这样卑微的世人舍命。主，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就是那位承受你这样恩典的原本不配的罪人。主啊，真的，我们在这里只有像诗歌第四节上面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偿还任何一点点的你在十字架上所舍，我们只有在这里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你自己悦纳。主啊，真的在这里求你自己再一次用你十字架上的大爱挑望我们对你爱的心，挑望我们愿意侍奉你的心。主啊，真的转换我们心里所想的。主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什么样才是永远长存值得我们追求的。主啊，真的求你自己在这里悦纳我们对你的心意，求你自己在这里也再一次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我们这样感谢，我们的赞美，求你自己在天上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下面诗班继续要带领我们敬拜，他所献的诗歌是切慕主的心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诗班。
是因为你所祝福的
真的，当我们思想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舍的，主啊，既然我们已经愿意成为你自己的人，我们尊称你为主，主啊，真的帮助我们切求你自己的心意，叫我们体会你的心，叫我们以你的心为心，叫我们以你的意念为意念，主啊，真的当我们成为一体，伏在你自己基督元首下面的时候，主啊，真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你做见证，为你打这个美好的仗。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已经做了元帅，你自己已经成就了这一切。我们这样感谢赞美，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
我们谢谢诗班。下面请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主的话语。我们请翻开哥罗西书三章，我们要从第十八节一直念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如果你是两段式的圣经，是在新约第286页。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286页。好，请我念第十八节，请各位念第十九节，我们彼此轮流一起念到第四章第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人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下面志诚牧师要为我们释放分享主的话语，他所讲的题目是基督化家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午安。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也许大家也都听过不少的这方面的道啊。不过这是接着我们上次，我想继续在这个地方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新的看见。上次我们谈到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是穿上新衣一样啊，新衣是外面人可以看得到的，是一种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样式，是要有怜悯的心。然后我们说，从这怜悯的心的当中，我们对人就会有恩慈，会有谦虚，会有忍耐，可以彼此的包容，互相的饶恕。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十二节这边所写的，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是一群蒙拣选，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活出这个样式。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继续下去的，就是保罗要更具体的列举了三对人跟人之间的人际的关系。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人际的关系，这个父亲，这丈夫跟妻子，儿女跟父母，这主人跟仆人，他是要进一步的来解释，更具体的来解释。十七节说，凡事或行事或说话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什么叫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活出我们新的样式。所以这一段呢，圣经就在具体的来解释，因为在这段圣经大家很可以看得到有一些的字一再的出现，是不是总共出现了七次。你们看十八节这个地方说在主里，然后在二十节说这是主所喜悦的，然后二十二节说敬畏主，二十三节说给主做的，二十四节说从主那里，然后接着最后的说乃是主基督，然后第四节那么也说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很显然保罗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是从家庭当中的这一些三对的关系能够进一步的解释到底奉主的名我们怎么来活出一个新人的一个样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在当时的社会的当中，为什么我取这个题目基督化的家庭，也许我们现在的家庭比较少看到仆人哈。当时的罗马社会的一个情景是夫妻儿女父母，然后这个主人跟仆人是当时的家庭社会文化的当中一个家庭的最主要的成员，是有这三方面，就有三组的关系在那个地方，而且是当时社会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换句话说，在家庭的当中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时候是最难的，因为是一个短兵相接，每天都要看的，彼此都要看见的，虽然就是说也是一个新人要操练最好的一个场所。所以今天用这个基督化的家庭也是我们今天大家一直很羡慕的，也一直想要知道了到底基督徒活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每次有这方面的讲座的时候都挤满了很多人，是不是？不仅是信徒，非信徒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边我们来特别来看到的有当中有了两种情形，就是夫妻的关系跟父母儿女的关系。其实主人跟仆人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多哈，也许还是可以引用的，比如说在人家的家当保姆，我们家里有保姆，这好像现在也不少啊。不过最主要可以引用的可能是一个雇主跟雇员的关系。所以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确实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场所家庭。这罗马的一个社会，希腊罗马的社会，我刚才提过的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组成家庭，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而且当时希腊罗马讲究的是哲学啊，什么事情都要找哲学家，哲学家怎么看法怎么看法，所以对家庭的问题哲学家也是经常有讨论，这是他们讨论的主题的一个。而且对于这个家庭从一个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三种成员啊，三组的成员的当中，确实罗马帝国有一些明文的规定，法律上确实有一些的规定，比如说他们说父亲是一家之主，是有绝对的权柄，这法律上是有这样规定的。然后妻子对先生是要完全的顺服，儿女不可以抗命，主人对仆人有绝对的权柄，因为仆人是主人的一个拥有物，不是当人来看待，是一个拥有物。所以在今天的社会制度下面，当保罗讲这句话，我们说怎么应用到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些原则，但是保罗在讲这句话当时的时候，对当时的社会来讲，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呢？特别是保罗提到说在其他的地方，请大家看加拉太书，我请大家看加拉太书这边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当保罗在其他的书信的当中讲到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平等，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所以你们都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里，也许以前是仆人，也许你是受压在主人的当中，你今天成了基督徒，你还是仆人，但是保罗说你跟你主人是平等的。最明显的是在腓利门只有一章那个地方哈，腓利门只有一章那个地方大家应该很熟，这个保罗写给腓利门，因为他当中有一个仆人叫欧尼西姆跑到保罗那个地方去信主了，而且保罗是劝这个主人腓利门说，你要把你这个从前是仆人的当作兄弟来看待。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保罗就在混乱当时的社会的一个制度，特别是在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父亲对儿女有绝对的主权，父亲做先生的对妻子有绝对的主权，然后妻子要绝对的顺服，仆人要绝对的顺服，这是不是要违反那一个制度呢？是不是革命性的一个主张呢？其实不是的。我们能看到明明他写到特别要顺服，一样是要顺服的。罗马制度怎么讲，他也讲也要顺服，要听从，他也讲怎么样听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是要这个样子。所以基督徒的一个真理，基督的真理对于当时的罗马社会反而是巩固社会的一个秩序，但是却有一个原则是必须要在主里面来完成的。保罗并没有违反说这是要顺服，然而是在顺服的当中，他讲到说要在主里面。我记得有多次在外面听到当地的人基督徒被政府抓的时候，这些政府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讲说你们是社会当中最好的公民国民，我们都希望非基督徒也像你们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抓你们，因为你们违反了政府的规矩，不照政府的宗教法来聚集，那个宗教法是违反很多神的，所以他们确实看到他们这些公民国民是最好的，然而抓他们是因为他们违反的政府的法。然而保罗在这边并没有讲说要违反希腊罗马的法，没有直接这样讲，他说要在主里面，所以这跟当时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冲突。然而我们知道背后确实还是有一个原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当然重点还是在讲说怎么个顺服，怎么个听从，而且在背后的一个动力，它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一组一组来看，我们先来看18节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也都能背的，也经常被丈夫用来是要挟妻子的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请大家记住这句话是对妻子讲的，我们当中如有丈夫的，对不起，这不是对我们丈夫讲的，是对妻子讲的。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你们自己的丈夫，这个不仅是符合当时罗马政权的一个法律制度，丈夫是一家之主，在神的法的当中，在圣经的启示的当中，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换句话说是头就是代表权柄，妻子就必须要顺服，顺服是最难的功课。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组关系哈，保罗都是从该顺服的那一方来讲，从对妻子先讲，对儿女先讲，对仆人先讲，表示保罗是很重视这个顺服的。不仅当时的法律要这样顺服，在主里面这顺服也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也要知道一个，这个顺服虽然是最难学的功课，然而这边用的一个字眼，这个顺服是一种主动的，是妻子主动甘心愿意的，是一种意志的决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自己以身作则，做了我们今天可以服侍权柄，可以服侍别人，顺服别人的一个榜样。腓立比书说耶稣他存心顺服，顺服是一种存心，是一种主动的，是一种意志的决定。而且这个地方用的顺服是一个主动的官身动词，大家也许不晓得什么叫官身动词，在希腊文的当中是有三种形式，一种主动，一种被动，但是主动的当中有一种主动去做的事情，坐在一个对方的，还有一种是主动坐在自己身上的，另外一种是被动，是被别人来做的，它这是属于第二种情形。换句话说，这个顺服真正的翻译应该是什么意思呢？说妻子要甘心乐意的，自己愿意的臣服在先生之下，让先生来居首位，让先生来做决定，这是妻子自己主动的，丈夫没有权利来要求妻子要顺服，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丈夫没有权利来逼妻子来顺服，那不是顺服，那不叫顺服。如果丈夫逼妻子说你今天要顺服我，我们现在今天辅导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哈，丈夫就会理直气壮，而且会属灵的，我的妻子要顺服我，告诉他要顺服我，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是对妻子讲，不是对丈夫，对丈夫是下面那一句话， 所以我们当中，如果当中有牵涉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我们没办法逼迫，没有权利要求妻子来顺服丈夫，是妻子自己主动的，是一种情愿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也是一个女权运动相当盛行的，这样的教导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妻子主动的来顺服先生是不太容易的。当然我们刚才讲过的不容易，不仅是人个性的一个问题，人本性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个顺服的本身有一个误解。顺服不是表示说这一个人顺服另外一个人，妻子顺服先生就屈居一等，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大家如果熟的话知道，保罗在开始讲夫妻的关系，他先讲说你们也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当他顺服父神的时候，不是表示耶稣基督就失去了神性，也不是表示耶稣基督就失去了跟父神同尊同荣同永恒的这个神性，没有的，耶稣基督仍然跟父神平等的。但是耶稣基督因为父神要拯救世人的计划，他为了顺服可以拯救世人，他甘心顺服父神，是因为有一个目的在那个地方。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交响乐团，我们这个每个星期六有这个儿童的交响乐，如果每一个儿童过来他说我自己要吹我的管子，我要打我的鼓等等的，不顺服这个指挥的时候，一定乱七八糟的。交响乐团有一个指挥，每一个人都顺服这个指挥的时候，这个吹奏出来的就是非常和谐的一个曲调。我想讲一个例子，大家应该很熟，大家开车的时候，我们在highway 进 highway 的时候，或在交叉路口，经常会看到什么 stop sign 有没有，或者 yield 的 sign，yield 的 sign， 有时候这个 sign 是两方都有的，有时候是单方面的，这是怎么办？你说这个 yield 是在我这边，我必须要停下来，所以那个地方车子有可以过去，它有一个优先权，所以不会产生车祸。如果是两方面怎么办？两方面都有 sign， 四个，我们说 four way sign， 那个 stop sign 一定是谁先到的时候，谁要先走，后到的要停在那边等。神造人的次序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顺服这个次序的时候，这是非常合理的，是为了自己跟别人的益处，是有一个目的在那个地方。顺服是双方都可以得到益处。那一天我在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有一条船，也许大家听过哈，有一个商船在黑暗的海面上在行驶，在行驶没有多久，这个船长突然看到黑暗的海面上不远的地方有个灯在闪烁，而且是正朝着他那边过来的，所以这船长马上跟船员讲说赶快发个信号给对方的船桨，说他要往南转十度才不会撞上我们，所以这船员就放了这个信号，没想到对方也放一个信号说不是，你要往北转十度，就是船长就很不高兴，他说他大概不晓得我是一个船长，他就传言好，这一次你不仅发信号，你还讲说我是船长，赶快往南转十度，不然的话要撞上了。那个地方也回一个说我是水手二等兵某某某，往北转十度。结果这个船长不甘示弱，他说我这次要吓吓他，他说你再不往南转十度，我是一个战斗的舰艇。就对方怎么说，对方怎么想，你如果不往北转十度，我是一个灯塔。没有听懂，他是那个灯塔，是谁要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经常夫妻的关系总是说你要听我，对方说不是你要听我，先生说不是神说你要听我，妻子要顺服丈夫，没有一个人愿意臣服下来，
但是做妻子的要知道一件事情，神造男女的次序，妻子本来就是要帮助先生的，帮助的不是比被帮助的更小，因为神帮助以色列民，神帮助他的选民，被帮助的有时候反而是小，是被帮助的做不到。所以顺服就是做妻子的愿意帮助先生，支持同意先生，是一家之主，是属灵的头。当然这边有个原则，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顺服，这原则如果任何违反伦理道德的，妻子可以不顺服，特别是先生如果不信主的，有违反伦理道德的，妻子是可以不顺服的，这是一个原则，也是一个例外。所以这边讲说在主里是相宜的，这句话在讲说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主动的愿先生来做主，来做决定，这是神造人的次序，造男女的次序，也是妻子看到这是帮助先生，也是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对整个家庭都是有益处的，这是妻子的一个本分。那接下去是对先生的，如果先生说这是神讲的，最好记住说这句话是对我讲的，刚才那个是对先对对妻子，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权利来要求他。然而这一句话是丈夫可以要求自己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份苦待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做先生的不能来虐待妻子，让妻子产生苦毒恼恨，对不对？你们中文是不是这样子？我的是这样子，不可苦待。其实弟兄姐妹，这边不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中文为什么这么翻译啊。这个苦待原文是一个被动的，换句话说他讲什么，他说你们做先生的不要被你的妻子苦毒恼恨。换句话说，先生啊，如果妻子对你苦待或者什么，你不要产生苦毒恼恨。那先生是干什么的？先生就是尽管爱妻子，我们当中先生同意嘛，肯定愿意这样做嘛。也就是说这边的爱讲到是不简单的哈，这边加爱是一个无条件的，耶稣基督的爱才有可能，耶稣基督的爱才有可能，耶稣基督牺牲的大爱，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地方不可苦待，受害的一方不是妻子，是先生。你说这样太不公平了，即使妻子再怎么对我不好，妻子再怎么虐待我，先生难道真的得要爱他吗？这边是这样讲的，我本来也不晓得，后来我一查才发现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讲什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如果丈夫的做男的了解一件事情，男女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特别是在感情方面，女的跟男的有很明显的不同。很多时候做妻子的，我也二十年来一直在学习，很多妻子无理取闹，其实她不是无理取闹，因为她缺少爱，她借着无理取闹要来让你知道我要你爱来爱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不可苦待，也可以从一个角色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保罗是在讲说，你们做先生的如果不要让妻子来虐待你，你最好先爱她，也可以这么来看，两方面看都可以的。所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丈夫对妻子无条件的一个爱。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那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知识，要知道做女人做妻子他们情感的需要。很多时候妻子会骂丈夫，你这个大笨牛，我要什么你都不知道。最重要的是那个感情，对他的一个爱，对他的一个关照。所以我们这么讲说，如果先生能够主动的没有条件的爱妻子，相信妻子也会甘心乐意来顺服先生。我们当中做妻子不晓得同不同意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先生真的能够无条件的爱你，你会不顺服他吗？我相信不会的，应该都会顺服的。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大家很熟的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的咒诅，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的咒诅，这边说，如果大家不熟可以翻到那个地方或者念给大家听啊。神对女人的咒诅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边的恋慕跟管辖的字眼都是控制的意思，都是要控制对方。那个恋慕是妻子用一种微妙的手段来操纵丈夫，那个控制是丈夫用男人的那种气概，男人的权柄，男人的力气，要用权力暴力来控制太太，双方都是要控制。所以希腊哲学家讲的这句话也相当好，他说丈夫是头，丈夫点点头说非常不错，妻子是颈子，谁控制头？颈子来控制头。丈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就可以自己控制，不是的，你要转动还是要颈子来转动的，颈子来决定你往哪一方面转动的，表示男女之间彼此的来控制，也许方法不一样，动机还是一样，谁都不服谁。所以有人问妻子说，你们家是谁做主？这个妻子说，当然是我先生做主，大事都是他决定，小事我来决定。谁决定大事小事？妻子说，我决定哪一个是大事，哪一个小事。所以都是相当微妙的，在那背后你可以看到彼此在控制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既然是罪人，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那个咒诅一直在我们身上，结了婚以后夫妻当中那种微妙的那种控制的关系也都是咒诅的结果。但是圣经里讲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蒙恩了，咒诅可以成为祝福。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如果神设立人本来的次序是怎样的时候，做妻子愿意主动愿意来顺服丈夫，丈夫也无条件的爱妻子，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相信家庭的纠纷是可以解决的，基督化的家庭最基本的夫妻的关系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那个地方，也希望大家借着这可以真实的了解这边所劝导我们不是世人所用的一个方法，乃是在主里面我们确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榜样，顺服的一个榜样，而且也知道我们在咒诅的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好像被魔鬼来控制，然后在主里我们是蒙恩的人，是可以胜过这一切的。那接下去这两节是讲到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二十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刚才提过，在希腊罗马的社会，父亲是有绝对的权柄，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儿女是有生杀的大权，这是相当相当绝对的权柄。换句话说，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可以决定要不要让他继续活下去，他看不顺眼他可以让这个婴孩死的。而且儿女长大之后到底他要嫁谁要娶谁，父亲是有绝对的决定的权柄，这父亲的权柄是相当相当大的，他可以随时随地不高兴就把儿女赶出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说，儿女凡事要听从父母，当然这边的原则还是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以弗所书那边有讲到了，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如果父母要求儿女有违反道德不合理的地方，这时候是可以不听的，还是有一个原则在这个地方。所以当儿女听从父母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在当时的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基督里那种顺服那种听从必须是在主里面。在罗马社会的当中，他们天经地义要顺服，很多时候父亲是无理的，他们是要口服心服还是要臣服在父亲的权柄，但是在基督里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儿女不敢公然的反叛，不可能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凡事要听从父母，做儿女的 这件事情在今天的家族的当中是很难很难的，也是跟夫妻的关系，这个顺服跟爱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不大容易的。特别是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讲究的是要让儿女自由发展，况且父母也都很忙碌，有的父母都一起上班，要管教儿女时间很少，有的话可能都是利用金钱物质甚至打骂等等那一方面的，所以造成儿女反而更加的不顺服，儿女更加的悖逆不听从。即使有好的管教，很多时候也落在母亲的身上，而且母亲还要上班怎么办？而且父亲跟儿女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也没有精力来管教。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于当时，当然父亲是以暴君的方式来管理儿女，很适合，对今天也很适合。不见得今天的父亲管教就是很暴力的方式，有时候不管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边讲，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惹儿女的气，并不是说我们管教的时候，儿女生气我们就错了，不是的。我不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管教儿女，有没有儿女不生气的还高兴多管教一点？不可能的，管教他们一定不高兴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在管教的时候他们必定会生气不高兴的。这边不是在讲这个，他说如果你管教的时候会造成他们丧失志气，那种管教就有了问题。什么叫丧失志气？NIV 的翻译比较好哈，他说 Don't let them become discouraged， 什么意思？不要让儿女变成丧失他的志气。你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哈，每年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传讲这方面的信息。比如说父亲在管教的时候言辞过于太严厉，或者是同样的事情饶他好多次好处，同样的一直讲一直讲，或者是管教的时候没有以身作则，自己让儿女不要做什么，自己在这边做什么，不要看电视，自己整天坐在那边看电视看报纸等等的，或者强取所难，我们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我们中国人家庭总是会逼儿女要各样的乐器什么都要会，很多根本没有那样天赋，是很可怜的，被逼的是很难很难受的。这些都是在管教的时候不当，会造成对儿女的志气上面的一个伤害。很多时候儿女在这样子当中虽然服了，但是至终来那个效果是很不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也是影响最大上儿女志气的，就是不管教。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做父亲的不管教，不管教就是 ignore 他们，不关心他们，不专心听他们。特别是儿女在小的时候跟你讲话什么你爱理不理，就是应付的，在看报纸的我自己也学了很多的功课哈。到有那么一天，我的儿子跟我的妻子讲了说，爸爸我最不喜欢跟他讲话，我在跟他讲话以后他问说啊什么，那他问的不是我跟他讲的，我才突然警觉，我那小儿子跟他妈妈是没有话题，他也会找出话题跟他讲，但是跟我就没有话讲，所以突然警觉到，真的做儿女的跟父亲之间跟母亲也是这样，很需要被得到关心，很需要被得到 attention。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忙碌的时候以为让他们有好的衣服好的吃住好的 program 好的玩具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其实不是的，而你所要的不是那样。我从小一直很羡慕我的邻居啊，虽然我的邻居他们父母亲两个都上班，我的父母亲整天都在家，但是我很羡慕他们的父母亲。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下班回来之后都在一起吃晚饭，周末的时候可以一起出去上馆子吃饭等等的。我父母亲一天24小时都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开药房，我一下放学回来他们都在那边的，但是因为忙，店里很忙，进进出出，连吃饭的时候很少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都是上上下走走的，一个礼拜7天 一年365天，只有放春节的时候，旧历农历年3天的休假，这是一年我们最渴望的，把门关起来出去游玩，那是我最羡慕邻居的。虽然父亲不是整天在家，然而他们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做儿女的也都是希望父亲母亲，特别是父亲忙的时候，能够关心他们，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我记得我那个儿子在长大的时候，我在这边讲台也讲过一个例子，大概有人听过。他那时候还小，在打扫棒的时候，你看小孩子打扫棒很可爱，对不对？一打打了，哇，跑的就好可爱。我也是尽可能抽空去看。有一次我晚到了，我儿子已经回来，他就很生气，他就跟我讲说：“爸爸，你今天没有在那边看我，我打了一个3垒安打，好漂亮。”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一定准时。”后来我就问我太太，她是打了3垒安打很漂亮。她说：“没有啦，哪里3垒安打，是人家漏接了。”而你的心就是这样的样子，漏接他真的是跑3垒嘛？他就要跟父亲讲：“早知道你在那边多好。”而且我观察到，每次他打的时候，还打不到或打到，都总会看到观众席，看父母亲有没有在看。教练也许对他们都有时候很坏，他们打不到会怎么样，但父母亲总是微笑，他们就得到安慰。这是很真实的事情，恐怕他们失了秩序。有一次电视有一个节目访问了一群在街道上流浪的这些青年男女，这主持人问了他们很多很多的问题，问说：“你们今天为什么流浪在街头啦？我们在街头上干什么啦？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啦？”最后他问的问题吸引我很大的注意，他说：“我要问你们，为什么你们今天会流浪街头？”他给了他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是peer pressure 啊，是朋友吸引你过来啦，还是说在这样的当中有什么好处啦等等啦，或者是怎么父母严打你啊，管教你太严，让你跑出来啊等等啊。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他们答的答案当中有一个共同的题目，他说答 No.1， 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他们说这个 No.1 就是什么，我真希望我的父母能够关心，多花一点时间在我身上。这是他们共同每一个人答的，都把这个是 No.1 第一个原因，他们流浪街头的第一个原因。所以父母亲花时间在他们身上，不是说我们身体在那个地方就是花时间，不是的，是要知道他们的需要，能够跟他们 communicate。 但是今天很可惜的，很多儿女们回到家都是 key child，都是带着钥匙，父母亲都上班的，他们都是 TV child， 现在都是 internet child， email 的 child， 这也是让他们失了志气，惹儿女的气。对我个人来讲，我相信是最严重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管教，没有管教或者轻忽他们。所以做父亲的职责，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关心他们。同样的，跟夫妻的关系的道理一样，相信反过来他们会听从父母的，因为知道父母关心他们。第三，关系。第三，这个关系，仆人跟主人，保罗用了5节哈，这是很特别。比较起这个妻子丈夫2节，儿女跟父母2节，这边用了5节的篇幅来讲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而且当中的4/5是用在仆人身上。做一个仆人怎么来对待主人？当时的罗马帝国有1半以上的人是仆人，所以这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成分，一个身份。大部分家庭都有仆人，而且他们是社会上面很重要的一群人，也是家庭里面经常存在的。当时的仆人，我刚才提过，被视为是主人的一个拥有物 possession， 换句话说，他们是没有什么自由尊严可言的，他们是一群听人使唤，是经常是受害的一群人。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刚才我们所念到了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腓利门书保罗所说的， 他们在主里是自由的人。而且当时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哥罗西、以弗所这些都是传阅的书信，是念给教会会众的，会众的当中有主人、有仆人、有父母、有儿女，都在一起的。这当中很显然有一些在教会回到家之后是主仆的关系的，有点类似我们在教会的当中离开教会平常工作是雇主跟雇员的关系的，有保姆跟主人的关系的。保罗这封信是念给会众听的，换句话说，保罗要这些仆人们知道，是的，在基督里他们是被释放，是自由的人，跟他们的主人是平等的，可以互称为兄弟的，是在一起聚会敬拜赞美的。但是他们跟主人在工作上面，雇主跟雇员的关系，这个关系不能够废去。所以这边二十二节讲说，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凡事同样的也是要在敬畏主的范围，所以顺服神不顺服人，如果有违反不道德的事情，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主人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我在外面有听到他说怎么办，我在一个妇产科的诊所做事情堕胎，我拿人家钱，我不得不参与堕胎。我说圣经的原则是不能够杀人，敬畏主，你只有离开这个工作，只有这样做，其他的话是要顺服。不仅是顺服，不是表面上的，不是应付性质的，不是只在主人面前的，是背后的。记得我多年前在一个诊所自己出来开业之前上班，那个诊所相当忙碌啊，这个老板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他很吝啬，对员工很吝啬，所以这些员工都要找机会要摆平，要 get even。 所以这老板有一个习惯，他每个星期二下午一定是去打政治网球，大家知道政治网球啊，就是跟其他的医生什么就是他送病人去打政治网球。所以呢，礼拜二那一天来的时候是员工最高兴的，下午老板一走出前门，这员工开始就拿起电话打，叫病人赶快进来，有些病人时间都排好，然后赶快进来，早一点来，我们现在有空位，你如果不能来你下次再来好了，所以大家就早点回去了。后来这个犹太人大概网球打太多了，跟太太离婚，他离婚就跟我们员工当中的里面的秘书开始来往，这秘书一跟他来往的时候，这秘书就变成老板那一边的人，就变成诊所里面的一个眼线。那到底这个秘书要跟老板报密呢，还是说站在员工这边呢？他跟员工以前也是这个样子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两边都要讨好吗？不可能的。所以彼此的勾心斗角，那个诊所里面就像那个电视里面的肥皂剧一样啊 ，soap opera， 这边彼此攻击。后来我忍受不了了，忍受不了就离开了啊。所以确实，我们雇员跟雇主之间也可以应用这个原则。既然雇主讲好了时间，讲好了工资，我们就努力的，即使他不在，我们是照着我们本来的一个合同，我们尽心竭力的去做，不是只坐在面前。当时这些仆人主人，特别是仆人经常会被虐待，不过有少数的因为仆人非常非常的认真，对这主人非常非常的效忠，有一些仆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得到主人特别的宽待，把他释放了，变成自由的人。但是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子的，大部分人努力的工作，最多最多只能达到就是不被主人无理的要求，不被苛责，这就是一个奖赏。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 我们做仆人的听从主人，你的动机不在于说要得到什么他对你特别的奖赏，那种奖赏很少的，你要得自由很少的，大部分只是说没有什么事情的。不过那个动机是在下面的这一句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我们知道基督徒，圣经里讲基督徒，这边在一章十二节也特别的说，我们很早很早的提到这个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基督徒是有一个将来神要给我们的奖赏，而且这个奖赏是一个基业 inheritance。 当时的仆人在地上没有任何的自由，没有任何的家产，没有任何的基业，然后保罗说你们已经是基督释放的人，而且有一个将来的奖赏在天上。所以今天你们服侍地上的主人是因为主的关系，换句话说是要为主做见证的，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也就是二十四节这边的一个应许。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在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奖赏。如果一个仆人不忠于自己的主人，他必定会受到主人的虐待，主人的罚。而且在这个地方讲说，那心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不只是地上这主人会审判会刑罚，在天上有一个刑罚必要临到这一个信主的仆人。确实当时的仆人都是忍受冤屈的一方，对于主人就有特别的这样一个教导。亚里士多德讲过这么一句话，当时他们所遵从的这哲学家的一个看法，他说对于一个人如何来处理自己的所拥有的东西，没有所谓公平不公平的，没有所谓正义不正义的。既然当时的社会制度仆人是主人的拥有物，就没有所谓公平不公平。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当时可能碰到一些的情形，这个仆人是一个信徒，主人不是信徒，或者反过来，主人是信徒，仆人不是信徒。无论怎么样，这个原则一定在那个地方，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仆人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个主人可能是非信徒，还是要真真实实的忠忠实实的为这个主人摆上他自己该摆上的，这个主人当得到的一个侍奉。因为信主的无论你是主人是仆人，都已经是主的人，奖赏都在天上的。所以这边行不义受不义的报应，不仅是可以应用在仆人，也可以应用在主人身上。我们时间马上就要到，好，我们马上要结束。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一段圣经主要的目的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彼此的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化家庭要成功的要素三件：顺服、听从跟爱。而且在背后的动力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三章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谈到顺服、听从、爱的功课的时候，保罗在这边七次提到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的相信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个主，他不仅是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一个审判，今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他对我们生命的每一滴每一刻都有绝对的主权，我相信我们可以学习的，而且也可以达到妻子可以顺服听从先生，儿女呢可以听从父母，丈夫不会惹儿女的气， 丈夫可以无条件的爱妻子，因为这背后都是因为知道我们是蒙拣选，有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的。以所预言，这希腊哲学家以所，他所预言这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一个太阳跟一个暴风在比赛，谁可以让那个穿外套的先把衣服脱掉，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一个故事。狂风说我可以把他大衣吹掉，他风越吹得越大，他裹得越紧。太阳笑笑说，我只要微笑一点光热，慢慢的他就脱掉。是爱可以赢的，是爱可以征服一个人的。所以这个顺服，这个听从的背后还是回到这个爱，因为耶稣基督，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操练看看。也就是说，我不能够顺服我的先生，我也不愿意顺服。你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顺服我的先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爱我的太太，试看看。我试过很多次，真的很相当有能力哈。所以保罗这边可以讲说，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上礼拜我忘记是哪一天，我带我两个儿子去那个Jesus Bookstore。就是基督 bookstore， 你们知道吗？基督 bookstore 就是那个基督教的书店。他手上有一张10块钱的 coupon， 这 coupon， 所以我说好，10块钱 coupon 就买10块，就不要钱。就我带他们进去，他们就开始去选那个 CD 啊 ，CD 每次那个新出来都10几块钱，选，我说这个太贵了，我们那边讲的太贵了。最后没办法，他说啊，这个最便宜的就是8块钱，我说好，我们就付8块钱。就我们走到柜台要付钱的时候，拿20块给他，就他找我多少钱？本来是8块钱，对不对？还加上税等等，就是8块钱。他要找我12块，就是他找我17块钱。我说你找错了吧？他说我没有找错。我说怎么会没有找错？我明明是给你十块钱那个 coupon， 然后是这是8块钱。他说没有，前面有一个客人，他说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这一对父亲跟两个儿子。他放了5块钱在那个地方，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他动机是什么。也许听到说我这个父亲怎么这么吝啬，跟儿子在那边收8块钱，还不要买，就买这刚好10块钱的。奉耶稣的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less this family。 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是相当有能力的。当然我们要知道，不是说这个口号的问题，奉耶稣基督的名背后的，保罗这边7次用到的，在主里，这是蒙主喜悦的，敬畏主，因为有一位主在天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这个爱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达到这些事情。做妻子的甘心乐意来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绝对，我再提醒，没有权利要求妻子来顺服我。这不是对丈夫讲，对丈夫讲的是丈夫要无条件的爱妻子，即使你妻子无理的取闹，你也把她看为是可爱的。这是女人的一个弱点，也是可爱的地方。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做儿女的很渴望父母能够跟儿女在一起，特别是做父亲的，儿女还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渴望。我们如果错过那一个阵子，渐渐长大到 teenager 的时候， rebellion 非常难。做仆人主人的，我们叫主仆的关系，我们雇主雇员的关系，我们尽心竭力的在主人雇我们的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哥罗西书这4章我们也查考了一阵子，主啊，你自己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一个事工，你为了拯救世人，你死在十字架上，甘心顺服天父父，以至于为世人的罪你承担了一切。主啊，你今天也把这个使命托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召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主啊，因此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是一个正好操练我们生命，也是个短兵相接，经常是有充满乌烟瘴气的一个地方。主啊，让这个地方成为你一个见证的地方，我们夫妻可以彼此的相爱，儿女跟父母的当中，主啊，父亲母亲也能够怜爱儿女们，能够知道他们的需要，做儿女呢可以听从，也让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主啊，在主仆的当中，在雇主跟雇员的当中，我们经常想到你是我们天上真正的一个主人。 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知道我们是你自己的仆人，你派我们在这个地方暂时的成为你见证的人，暂时成为你这个爱的一个出口。主啊，因此你来祝福你这个教会，祝福你的众弟兄姐妹听了这样的话语能够真实的在生活的当中可以活出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很快的报告几件事情。我们圣经学院下个礼拜三就开始，有四门课，如果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那一天还是可以直接来。我们有希腊文，有先知书、系统神学跟基督化的辅导，然后下礼拜天有敬礼啊，夏令会，罗格教会的夏令会，今天黄牧师写了一篇的短文，希望能够借着这一篇的短文再次激励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今天已经开始报名，网上也可以报名啊，下礼拜天在外面也可以报名。那甚至最群也是最后在紧锣密鼓的，大家可以尽量的邀请朋友来参加，是很大的一个场地啊。听说现在报名并不是很多，才100多人，所以尽可能的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有这个福音的聚会。其他请大家看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没有哈。再提醒我们五月第三堂还是有啊，有四次，然后我们就是暂时停止，变成礼拜六的聚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起立。天父，我们愿你自己的爱常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圣灵的交通与感动藏在我们的心的当中，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我们工作的当中，直到你自己回到我们的当中，永永远远我们与你同在。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散会。